弟兄姊妹早上好，过年好啊！我们现在啊，实际上还是在属于过年的期间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中国人都是很讲究福气的，对不对啊？尤其现在还是在过年的这个期间，虽然今年的过年好像没有什么气氛，大家也没有什么，也没有人愿意有这个过年的心思在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借今天这个时间这个场合啊，我们在这个时间从圣经的角度呢，圣经的角度来探讨一下，究竟怎么样才算是有福的，怎么样才算是有福的。圣经里呢有很多关于有福的经节，有没有人可以马上想起来的？
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，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。
你说的这个是在登山宝训里面这个耶稣讲的天国八福。天国八福你只讲了一福，你能把另外七个再讲出来？这个天国八福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，我们可以翻到，好吧？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从第三节开始，耶稣讲的天国八福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就是耶稣讲的天国八福。那么在每一句的前面一句就讲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，下一句呢就讲这个人他会有什么样的福气。而且我们看到第一个福和第八个福最后是一样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呢，有这样的福气的人呢，以后啊会有永恒的生命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有没有人想到旧约里有什么关于有福的经节呢？哦，在其实就是在诗篇第一篇里面，诗篇第一篇我们看一下，诗篇第一篇其实前三节，这也是很有名的有福的经节，在诗篇第一篇里一到三节怎么讲呢？诗人这么说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所以前两句也是讲到什么样的人呢，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，最后一句就讲到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福气。那这个人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因为他有福气呢，所以他有什么样的福呢？他就像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就是在圣经里面关于有福的经节还有很多很多。所以基督徒呢是有福的人，是有福的人。据说呢这个西方的传教士刚到这个中国传教的时候，他们就要把基督教起一个名字嘛。那据说呢他们就想起来，就说想起一个叫福教，福教。后来又可能跟那个谐音太像了，所以就没有起这个名字啊。福教，福啊，就是今天有福的这个福教啊。我是觉得这个名字其实非常非常好啊，不过我们叫基督教也可以啊。不管怎么说呢，我们基督徒相信的是什么？我们平常传的叫传什么？
福音。
福音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他们把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呢，传教士翻译成福音。 实际上就是好消息，但是他们叫做福音。所以呢，虽然我们没有叫福教，我们相信的是福音。那福音是什么呢？可以讲很长，也可以讲很短。最短的就是约翰福音3:16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3:16就是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让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福音呢，短可以短到一节，就是3:16。今天呢，我就选了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关于有福的经节，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诗篇32篇。我们用这个诗篇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儿女的福到底有哪些，好吧？就是在诗篇32篇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，你可以翻到你的圣经的诗篇32篇，我们一起把这个诗篇过一遍。我们先看头两节，第一节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、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讲第一个福呢，就是赦罪的福。赦罪的福就是我们的过犯得赦免，罪得遮盖。在第二节里面呢，凡心里没有诡诈、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。那么心里没有诡诈，不是说你从来没有犯过罪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从来没有犯过罪的话，就不存在罪被赦免。心里没有诡诈呢，指的是你犯了罪，但是你心里呢没有把它掩藏，没有把它掩盖，所以叫没有诡诈，对吧？我们再往下面学，好吧？所以如果我们的有罪的话呢，因为世上呢除了主耶稣基督呢，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啊。所以有罪的人呢，要和神在一起的话呢，就必须你的罪要得赦免或者被遮盖。遮盖就是 cover 的意思啊。如果你在神面前你的罪可以被赦免、可以被遮盖的话呢，这人是不是有福的？那这是需要和神在一起的第一步，就是你的罪要被赦免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罪可能才可以被赦免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后两节，好吧？在第三节他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。然后后面这个字呢，实际上是精力的意思，或者是力量的意思，实际上就是我的力量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这个呢，就是这个诗人大卫呢，用他自己的经历来告诉我们，当一个人有罪的时候呢，但是你保持沉默，你不认罪，那会有什么情况呢？就是终日哀哼，然后你的骨头就像枯干的样子，然后呢，一天又一天，黑夜白天，你的手就是神的手，在我的身上沉重，然后我的力量呢，就像大夏天走在沙漠里的一样，一点力量都没有，就是指的这样一种情况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让大家在座的想一想，如果呢，我们每天长吁短叹，每天眉头紧锁，每天身体都很不舒服，总觉得这个好像压力太大了，是吧？这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或者有很长时间了，那你就要想一想，到底根本的原因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呢，不需要别人告诉你，也不需要我在这里讲，我们心里应该很清楚呢，这个呢是罪对我们生活的影响，就是罪对我们生活的影响。所以呢，这个罪呢，不是说别人的罪对我们生活的影响，是我们自己的罪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，就是这样的表现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 就是在第五节，第五节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如果你在生活中呢，一直有第三节、第四节那样的情况，啊，我们就需要呢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没有诡诈，向神呢祷告，来陈明我们的罪，把我们的罪告诉神，不隐瞒我的恶，然后说我要向神承认我的过犯，神就会怎么样呢？神就赦免我的罪恶，神就赦免我的罪恶。所以很奇怪，神当然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可以遮盖我们的罪，但是当你自己想遮盖自己的罪的时候，就是第三节讲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当你自己欺骗自己说我没有罪的时候，会告诉神我没有罪的时候呢，神就不会赦免你的罪。但是让当你自己不遮盖自己的罪的时候，你向神陈明你的罪，让你的罪显露出来，来告诉神，神这个时候就会遮盖你的罪，对不对？听清楚了吧？你要自己遮盖它，神就不遮盖它；你要自己显露出来，神就为你遮盖它。我们来想一想，在这个创世纪里面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他们有什么样的举动呢？他们用什么遮盖？他们圣经里讲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，然后做起裙子，把自己遮盖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对自己肉体的遮盖。还做了什么？躲起来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是把自己的人藏起来，躲给，向谁躲起来了？啊，向神躲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人犯罪之后这个很自然的表现。你把自己的身体遮盖起来，你把自己的人藏起来，就是要躲起来，不想见神，对吧？啊，而且呢，在神问他们的时候呢，他们也不承认，对不对？你看他们的话，要么是神蛇的错，要么是女人的错，总之不是我的错，对不对？所以从他们的这个行为和他们的言语上，你都会知道他们没有直接向神表明他们的罪，没有承认自己的罪，反而从行为和言语上在遮盖自己的罪。那后来呢，其实还是神用动物的皮呢给他们做了衣服穿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在圣经里第一次出现的，就是说罪的遮盖呢必须用血，罪的遮盖必须用血来遮盖啊，无花果树的叶子是遮盖不住的，必须用血。那么到旧约的时候呢，那以色列人就知道用牛和羊的血来代替自己的罪，来得到神的赦免。那么这个事情到新约里面，我们就用谁的血呢？我们就用耶稣的血，通过耶稣的血来遮盖我们的罪，来遮盖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相信我们的过犯被赦免，罪被遮盖呢啊，原因不是我们怎么怎么样，首先是因为我们相信的这个神呢，他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，然后呢我们的罪呢已经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担当，我们的罪已经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担当。所以基督徒有这样的信心，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然后你就赦免我的罪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信心不是在我们身上，而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大事的身上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如果罪要被赦免被遮盖，我们就必须来到神的面前，不隐瞒我的恶。 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相信了主耶稣，但是从来没有认过罪的人，从来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人，就觉得神自动会赦免他的罪。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，犯过什么样的罪，神怎么会赦免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心里呢，一定要很清楚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过犯，有什么的罪恶，我们才能来到神面前，不隐瞒我的恶。在这个第二节里面呢，这个凡心里没有诡诈呢，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啊，心里没有诡诈非常非常重要。因为心里有诡诈的人呢，就会先掩盖自己的罪，对不对？小罪的话，你就可以掩盖说我没有罪；大罪的话呢，你就会再掩盖说我是个小罪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罪呢，其实这么小，你也就不用再考虑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呢，心里一定不能有诡诈来到神面前。即使认罪的时候心里有诡诈的话呢，啊，这个呢，啊，我想神还是不能来赦免我们的罪，啊，所以向神认罪呢，不是说简单的就是来承认自己犯了什么罪，而是真真正正的带着一颗忧伤痛悔的心，带着一颗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啊，这样的话呢，神才会赦免我们的罪，这样的话神才会赦免我们的罪，好吧？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福，就是我们的罪被赦免，神的儿女的罪被赦免、被遮盖，这就是神的儿女的第一个福。我为什么说是第一个福呢？因为你的罪被赦免呢，只是所有的福分里面根本，只是开始而已啊。神的儿女还有很多很多别的福分，我们来看第六节第七节好吧。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你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那我们讲的第二个福气呢，就是在这两节里面，这个福是什么呢？是被保护的福，是被保护的福。Blessing of protection， 是被保护的福。啊，在这两节里面告诉我们，虔诚人他不是无罪的人啊，虔诚人不是无罪的人，他是罪被赦免、被遮盖的人。虔诚人应当在神可以找到的时候要干什么呢？要祷告，对不对？祷告什么呢？向神祷告什么呢？向神陈明自己的罪，求神赦免自己的罪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样，只有这样，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，神也必保佑他脱离苦难。所以这就是啊，我们得的第二个福，就是保护，被保护的福。这里呢，大卫没有说不会有大水，不会有苦难，但是呢，有大水的时候不能到他那里，有苦难的时候呢，神就是我们藏身的地方，神就是我们藏身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呢，是被神保护的人。比如说打个比方，假如你是武汉人，你刚从湖北跑出来，你跑到另外一个城市，然后你敲开一家的门说打搅了，能不能让我借住几天啊？可以是吧？可以。如果你是那个人，你该问什么？
发烧
了。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你要到哪里去？
我想大部分人应该什么都不问吧，直接把门就关上了，对不对啊？如果问一句的话，你会问什么？你干不干净？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烧？你有没有？你觉得有没有接触过病人，对吧？啊，我举个例子啊，有一个例子呢，我想告诉我们，神是我们的什么？ 还有什么？藏身之处是吧？啊，他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是吧？在这地方有没有让你可以藏一藏？在这个时候，当你找不到藏身的地方，只有这个时候你才想起来，对吧？神是我的藏身之处，我们可以在他里藏一藏，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干净，我们很圣洁？不是，是什么？我们是有罪的人，但是我们向他陈明我们的罪过，神赦免我们的罪过，神成为我们的藏身之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，他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不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他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所以神的儿女第二个福分就是神保护的福，被保护的福。我们来看一个下一个的福分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第八节第九节，第八节第九节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能顺服。我们就来讲下面的一个福，是什么福呢？顺服、管教、教导、被引导的福、被管教的福、被引导的福、被管教的福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加一个下一个被引导的福，神的儿女被神引导。假如我们现在向神认罪，我们得到了罪被赦免的福，然后神说走吧走吧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或者说你犯罪的时候再来找我，对不对？啊，犯罪的时候你再向我陈明我的罪，陈明你的罪，我就赦免你的罪，不要再来了。或者说你有苦难的时候再来，等你家里有苦难的时候你再来找我，再向我祷告，我就救你脱离苦难。我们的神是不是这样一个神呢？啊，我们的神同时是一位引导的神，他指示你当行的路。在第八节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。不然的话呢，你还是会陷在罪里，你还是会走到困难里面，对不对？神呢，指示我们当行的路。他怎么指示我们呢？下一句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们去看自己家的孩子的演出或者比赛，是吧？我们是不是真去看那个演出和比赛去了？你去的时候你眼睛在哪里啊？你说啊，这个演出太好了，哎呀，这个艺术水平太高了，哎，这个比赛呀简直是太高了，太好了太好了。不会吧？那你在看什么？啊，你的眼睛在自己孩子身上，是吧？对不对？对吧？啊，那我以前我孩子比赛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啊，我以为只有我这样，后来我发现所有的家长都这样，都只看自己的孩子，啊，没人在看球，哎，对不对？尤其是孩子越小，大家都看自己的孩子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说明什么呢？如果一个人定睛在你身上，就说明他爱你，对不对？啊，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恨另一个人，恨到一定程度定睛在他身上，对不对？啊。啊，如果他定睛在你身上，就说明他爱你，对吧？而且呢，这个引导呢，是一对一的引导，是一对一的引导，不是说我赐给你们圣经，你自己学去吧。啊，神如果定睛在你身上，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他在生活中，他对你有一对一的引导，有一对一的引导。所以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不能当那个骡子，还有当那个马。你嘴上绑的有东西，平时需要牵着，对不对？ 需要的时候还要打几鞭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知道疼了才会改变方向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就不能驯服。我们驯服罗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驯服这个罗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听这个主人的话是吧？是不是让这个骡子和这个主人近一些？对不对？对吧？让这个骡子和这个主人可以走近一些，对吧？或者说让这个骡马走在主人让它走的道路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做这个无知的罗马，平常走在自己的路上，然后等到有了难处之后，疼了之后呢，才想起来有神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到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，哦，原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藏身处。啊，我们要做一个有知的儿女，啊，平时就要和神在一起，走在他为我们指定的道路上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呢，就不会说自己走到罪里面，自己走到困难里面，这个时候才会向神祷告来这里认罪。因为我们的神呢，是一个在每天的生活中指示我们的神，啊，他定睛在我们身上指示我们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再看我们啊神的儿女的最后一个福，在最后两节，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今天讲的最后一个福呢，神的儿女呢，就是喜乐的福，就是喜乐的福。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依靠神的必有慈爱环绕他。那我们喜乐的泉源在哪里呢？你可以靠自己喜乐吗？如果不能靠自己，我们喜乐的泉源在哪里呢？如果你有圣经，我们翻到出埃及记34章，好吧，出埃及记34章6节到7节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神自己宣告他是什么样的神，好吧。出埃及记34章6节到7节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他就是摩西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我们的神呢，是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并且呢赦免罪恶。但是同时呢，他是一位公义的神，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愿意你的过犯被赦免，你的罪被遮盖的话呢，你不愿意你的罪被追讨到三四代以后的话呢，我们应该以一颗没有诡诈的心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向他陈明你的罪，他就会赦免你。因为我们的神是有丰富的怜悯和慈爱的神。所以我们义人呢，应当靠神欢喜快乐，我们心里正直的人呢，都应当欢呼。这个欢呼呢，不是说我们被迫要欢呼，是我们心里自然而然的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，我们真正愿意自然的向他来欢呼，好吧。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诗篇32篇，我们讲了多少个福呢？
四。
北大的学生到底是好学生？哪四个？罪得赦免，被保护， 被引导，喜乐的福。好，我们今天讲了我们四个的福。那我们每天生活中，我们的心在想什么呢？你再想一想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，大家都是心事重重，眉头紧锁，对不对？唱歌也有气无力，对不对？走路看起来也没有力量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让我有这样的表现呢？对吧？你看，所以你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吗？你知道我们的福气吗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第六节，好吧？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。为此，当虔诚人，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。当虔诚人，都当趁你的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。为什么呢？什么意思？神肯定不会一会儿消失，一会儿存在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说趁你可寻找的时候？就是当他还听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趁这个时候祷告他，不然有一天等他不听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，对吧？对吧？所以呢，趁我们还可以寻找到神的时候，我们向他祷告，他就听我们的祷告，他让我们用祷告，我们向神陈明我们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这样我们的罪才能被赦免。当我们的罪被赦免的时候呢，他才会在苦难来临的时候成为我们的藏身处。他不仅是我们的藏身处，他也会定睛在我们身上，指引我们所当行的路。凡倚靠他的人都当欢喜快乐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我们是有福的人吗？是不是？是有福的人，是不是？你知道神有多爱你吗？我们知道神爱我们，但是可能没有一个人可以体会到神有多爱我们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我们生活中呢，经常是有很多的难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但是第一点呢，我希望大家思考的就是，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，有没有没有诡诈来到神面前认我们的罪。如果我们真正认我们的罪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，然后我们就不会像大卫那样每天终日哀哼，骨头枯干，没有力量，对不对？神就会赐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就知道他是我们的藏身处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生活中会有喜乐环绕着我们，让我们在座的都有这样的福气，好吧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好吧？亲爱的天父，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何等的盼望，我们有何等的福分，我们有何等的身份。我们在你眼里是多么的重要啊！天父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也把我们的罪摆在你的面前啊！我们也把我们国内的情况，武汉、湖北，还有全国的情况放在你的面前愿主的名被荣耀，愿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在这个时候都向主祷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你成为我们的藏身处，求你赐喜乐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们，让我们求你指引我们每天所走的道路，让我们每天走在您所行的道路里面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